习地位再度明确，李克强接替王岐山，崇英女王最后一程，拜登以亲赴葬礼。印度限大米出口，全球粮食市场出现波动。川普爆 FBI 非法抄走医疗记录，再透参选议员，重燃希望。NASA 发射巨型登月火箭时间出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0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9日召开会议，研究已提请19届七中全会讨论的中共20大报告、党章修正案等草稿。会议认为要将20大报告确立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写入党章。会议称，中共20大要从战略全局上对未来作出规划和部署，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开创新局面。中央社9月9日报道点评，这一表述象征习近平渴望在中共20大后继续领导全党。香港明报日前发文表示，20大两件事情已经确立，其一是习近平三职连任，其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人数不变，而李克强的去向和其他人士安排还需要观察。德国之声中文网9月9日报道，年初李克强已经在中共两会表示，这个是他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召开新闻会，外界关注哪个将接任总理一职。按照惯例，总理人选一般要有副总理经历，目前符合条件的只有现任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两人亦被认为是最热门人选。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顺贤表示，中共现在的总理人选主要取决于习近平的标准，政治忠诚会是关键。他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汪洋比胡春华更适合。汪洋不单止担任过副总理，而且过去5年在全国政协主席任内主管涉台问题、统战问题以及新疆和西藏问题，和习近平配合得挺好的。对于不少海外舆论揣测，黄顺贤表示，习李之争并不如外界所传，包含防疫等很多问题都是国务院负责，李克强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亦是正常的，但考虑到习近平应该会希望在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个位置摆放自己信任的人，将李克强摆在全国政协主席和国家副主席这种没有入常的位置，我觉得有可能是个考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月8日辞世，享年96岁。总统拜登9日表示，虽然尚未清楚细节，但他将赴葬礼送伊丽莎白二世最后一程。据中央社报道，白金汉宫9日表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辞世，享年96岁。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史上在位最长久的君主。拜登9日被随行媒体问及是否会出席伊丽莎白二世葬礼时表示，虽然仍未清楚葬礼细节，但他会前往。他亦向媒体表示，尚未与新任英王查尔斯三世交谈，亦尚未致电。根据英国政府预先以妥代号伦敦桥行动计划，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将遵循传统的国丧期，在逝世10日后举办。一般如期，国葬将在西敏寺举行。在伊丽莎白二世传出驾崩消息后，拜登8日取消原定的公开演讲活动，并与第一夫人吉尔发表共同声明。拜登并下令联邦机构降半旗以示哀悼。拜登在声明中赞扬伊丽莎白女王不单只是一名君主，更定义一个时代。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他是数代英国人的稳定存在与慰藉和骄傲的来源。他创下历史在位的70年间，见证人类史无前例的进步与尊严进展。 拜登第一次见到女王是在1982年，当时是以参院代表团身份前往英国访问。去年6月，拜登首度以总统身份与吉尔造访英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时，亦曾经接受女王的热情款待。在发表哀悼声明后，拜登8号傍晚亦亲自前往英国驻美大使馆致哀，并在留言簿上写下对英女王的哀悼之词。印度政府8号宣布禁止出口碎米，并对部分类型的大米出口征收 20% 的关税，此举将增加全球通胀压力，推高大米价格，加剧粮食供应危机。印度大米出口到150多个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任何减少对外粮食出口都将威胁全球谷物市场和对高企的粮食价格施加压力。据彭博社9月9号报道，印度政府对白米和糙米的外运征收 20% 的关税，并禁止碎米销往国外，精谷米和价格最昂贵的印度香米不在限制之内。这些限制将适用于印度整体大米出口的约 60%， 影响到全球大米交易的 40%， 将对那些已经受到日益严重的饥饿和食品通胀影响的国家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大米是世界上约一半人口的主食，亚洲生产和消费的大米又占全球供应量的 90%。 印度是一些非洲国家重要的碎米供应商，和其他种类大米相比，碎米在价格上相对便宜。根据中国农业信息网刊登的文章，中国是印度碎米的最大买家，2021年从印度入口了110万吨碎米。2021年印度的大米出口总量达到了创纪录的2150万吨，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四大出口国，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大米出口总和。印度对大米的出口限制还可能会提升全球大米的价格，导致粮食通胀更为严重，同时亦会加剧俄乌战带来的全球食品市场的混乱。报道援引市场分析说，白米的价格可能会从目前的每吨350美元升到超过400美元，而印度的出口商会要求政府豁免约200万吨已经签约但仍未外运的大米。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CNBC 报道说，由于印度政府的最新限制，印度大米出口未来几个月将减少至少 25%。 美国前总统川普7号在他的真相社群上发帖，就 FBI 特集庄园一事揭露了更多震惊的消息。川普在 FBI 公布获取清单发布后，先知道司法部连他的报税文件和医疗记录都抄走了。与此同时，川普再次向媒体透露了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的意愿。外界近日已经质疑司法部搜查是要查核机密与国家机密文件，拿川普私人的机密文件是为什么？川普说，他们不正当地拿走了我完整而且高度机密的医疗档案和医疗历史文件，加上个人税务记录，非法获取和律师、客户特权信息，而这些非法查抄的是机密私人文件。川普认为他是刚刚通过法庭文件才得知这个情况，说这个就好像苏联时期的共产党所谓。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一位熟悉这件事的消息人士报告说，联邦调查局查抄了川普40年的医疗记录。之前 FBI 此前抄了川普的护照，后来又归还了，现在还不清楚 FBI 计划如何处理川普的医疗记录和税务文件。川普的律师哈里斯基斯批评司法部根本不顾法院命令、事实和影响，不断向媒体泄密攻击川普。目前地方法官坎农已经裁定暂停司法部对扣押文件进行调查，等待特别检察官的审查或进一步的法院命令。曾经多次担任特别检察官的科恩对 Newsmax 电视台说，其实指派特别检察官在法律界是很平常的操作，因为有时候文件太多，案件太复杂，是需要人帮忙的。他说 特別檢察官其實是法官的助手，由於川普文件可能涉及一些國家機密，必須由能夠看機密文件的法官來做助手，所以該案的特別檢察官很可能會由退休的法官擔任。另外，法新社8號報導，川普對新德里電視台再次表達了參選意願，他說每個人都希望我參選，不管是共和黨的還是民主黨的，我在每一個民調上都是領先的，我覺得我近期就會作出決定，而很多人想看到這個。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 這個禮拜表示，將在9月發射有史以來最大的登月火箭。這項登月試射計劃已經兩次推遲，而且還在維修，以滿足航天器上一個關鍵應急硬體的要求。官員說 NASA 已經要求佛羅里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進行發射任務的美國空軍部門，將9月23號和27號定為頂部裝有獵戶座航天器的阿爾剔爾斯1號的發射日期。NASA 自8月底以來兩次嘗試發射火箭，但都因為技術問題被迫取消。8月29號的試射因引擎過熱的問題而中斷，9月3號的發射就因為超冷液太輕燃料外泄且搶修無果而取消。而教官員確定將在9月23號和9月27號進行第三次試射，將這座高達32層樓的太空發射系統火箭送上月球。如果發射成功，阿爾剔爾斯1號任務將進行長達個幾月的無載人繞月飛行，預計火箭上的獵戶座太空艙將在太空停留37日，從距離月球表面約100公里的軌道繞行月球。肯尼迪大學勘探地面系統經理
Mike Bodger
在簡報中說，工程師計劃通過更換發射台上火箭的某些部件來解決上個禮拜六在加油過程中出現的氫氣洩漏問題。他說工程師還在分析錯誤，雖然氫氣壓力比預計的要高，但並沒有超過最高水平。
Bodger 說
他們計劃在9月17日使用超冷發射劑進行測試，這些發射劑將為火箭的發動機提供動力。 NASA 官員說 SLS 火箭有一個飛行中止系統，如果飛行器偏離航線可以立即摧毀火箭。由於美國空軍部隊對重新測試該系統有一定的要求，使得 NASA 必須將火箭和獵戶座航天器收回設施補助。不過 NASA 已經請求軍方同意將火箭繼續放置在發射台上進行維修，以在這個月進行發射。 NASA 負責系統開發項目的副主管 Jim Free 表示，遵守他們的要求是我們的工作，所以我們會這樣做。他指的是美軍太空部隊。 NASA 最初計劃在8月29日發射 SLS 火箭，該火箭將獵戶座航天器在沒有載人的情況下繞月飛行，幾個禮拜後獵戶座將返回地球，成員艙將重新進入大氣層，以測試在太平洋上降落前的熱防護裝置。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